弟兄姊妹平安喜乐，
弟兄姊妹平安喜乐。
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早晨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
在罗马书三章九到二十节。
在罗马书第三章九至到二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这却怎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就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毒蛇的毒气，满口是咒毒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在今天早晨让我们能够来学习你的话语，透过罗马书三章九到二十节再次提醒我们，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自我称义，没有一个义人，因着你的宝血，因着你的救赎，我们才可以称义。谢谢主。孩子，求你来膏抹孩子的口，让孩子所预备所传讲的是从你而来的话语，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帮助孩子自己得到造就，能够一起来奔跑这属天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上个星期四我们刚过了感恩节，
在过去的礼拜四我们刚刚过了感恩节，
紧接而来的我们就是要来迎接圣诞的季节，
紧住而来的我们就要迎接这个圣诞的佳节的到来。
我不知道每年的圣诞节弟兄姐妹是抱着怎样心情来迎接
我不知道大家抱着什么的心态来到迎接
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又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意义
主耶稣的诞生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什么的意义。
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
今天早上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
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
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主耶稣基督的。
因为没有义人，
因为没有义人，
连一个也没有，
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得救，
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能够得救，
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
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
一般来说学生最喜欢就是不用上课
学生最喜欢的就是不用上学，
或者就是取消考试，
或者就是取消了考试。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或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原本要去上课
本来要去上学的，
或者要去考试，
或者要准备去考试，
但是因着 某种的原因取消了，
或者某些原因就被取消了。
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也差不多是十二月份要过圣诞节的时候
牧师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大概十二月的时候，
大家都准备要期末考，
大家都要准备期末考。
那一次就大家到了学校要准备考试了，
那一次我们就大家回到学校准备去考试了，
结果助教来宣布说今天的考试取消了，
但助教来就说我们今天的考试取消了
因为教授他生病不能来了，
因为教授今天病了所以他不能来，
考试的成绩就用我们多一份的功课，然后在规定时间内就传电邮给教授就好了
我们的考试就改为我们多一些时间做一个功课，然后交给教授就可以了，
但是逾时不受理，如果超过时间就不受理了
但是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限就不再受理的了，
因为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就高兴地欢呼起来了
大家很高兴到
欢呼
欢呼起来，
后来有人觉得不对，教授生病，我们这些神学生怎么那么高兴？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教授病，神学生会这么开心的呢？
大家决定说一起为教授来祷告，然后之后再离开。
所以大家就决定一起来为这个教授来祷告，然后我们大家才离开。
其实人就是这样的软弱，这样的有罪性。
人就原来就咁软弱，咁有罪性噶啦。
想到自己之前都忘记别人的痛苦需要。
当谂到自己嘅时候，就忘记咗别人嘅痛苦同埋别人嘅需要。
所以保罗从第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都是在下面所要讲的因信称义来做铺排的工作。
保罗喺一章八节至到三章第八节，都系为咗
二十节。
第三章的二十节都是为了准备下面的因信称义来 做准备的。
他指出犹太人外邦人都活在罪中。
他讲到外邦人犹太人都活在罪中。
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的。
并且没有一个人可以透过行律法或者是割礼。
没有一个人可以透过行律法或者受割礼。
或按照自己个人的良心来行事。
或者凭着自己的良心来行事，
在神面前成为一个义人，
就可以在神的面前来成为一个义人，
成为一个无法被神指责的圣人，
成为一个无法在神面前的被指责的一个圣人。
因此三章九到二十节，
所以三章九至到二十节这里，
其实是保罗在为前面所讲的做一个结论，
就是保罗为了在前面所讲的这些事来做一个结论。
保罗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引用了其实六到八处的旧约的经文。
其实保罗在这里引用了旧约的六至到八处的这些经文。
他要来指出世人犯罪的问题。
他这里指出世人犯罪的问题。
那当然保罗没办法从这么短的一段经文里面指出世人所有犯罪的东西。
当然保罗不可以在这个这么短的经文里面讲出世人所犯的所有的罪的。
但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特别是旧约保罗引用出来的，其实是讲到普遍世人会有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经文或者保罗所引用旧约的经文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世人所犯的普遍的罪。
我们可以看到在性情方面，在言语方面，甚至在行为方面的败坏。
我们可以看到人的性情方面、语言方面或者行为方面他们所犯的罪。
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来学习这一段的经文，那并且来提醒我们自己。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一段经文，然后可以来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要如何才能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期盼。
我们怎样才可以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期盼。
第九节告诉我们，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希律人都在罪恶之下。
第九节这里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人都在罪恶之下。
其实保罗在这里指的他们，
保罗在这里指的他们
大概是在讲所讲的犹太人。
他这里就是讲犹太人。
保罗虽然贬低了犹太人的割礼还有 律法的地位，
保罗在这里虽然降低了犹太人他们在律法或者割礼之下，
但是在罪的方面保罗也没有说称那些信主的人有比那个犹太人甚至外邦人还要好。
但是保罗没有讲到这些信主的人他们是比犹太人或者外邦人好。
因为保罗说一切的人都在罪恶之下。
因为保罗说一切的人都在罪恶之下。
那这在罪恶之下的犹太人、希利尼人都已经是被证明的。
在罪恶之下的犹太人或者希利人，他们都已经被证明了。
这也是之前我们前几次的讲到分享当中所指的外邦人的罪、犹太人的罪。
这个都是我们上之前几次所讲到犹太人或者希利人他们所犯的罪。
那因此保罗他在这里其实他用旧约的教导要来提醒那些抵挡福音的犹太人。
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引用旧约里面的来到对这些抵挡福音的犹太人来讲，
他所讲是有根据的，
他所讲的是有根据的，
并且是这些犹太人可以熟悉的圣经来证明的。
而且是用这些犹太人他们所熟悉的经文来到指责他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您的光属灵的光景如何。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属灵光景究竟是怎样。
但是对我而言，在生活当中，耶稣基督就透过每天的生活所遇到的事情来提醒我。
但就我来讲，主耶稣基督就是透过我们生活的每一个事物来到提醒我们。
他也来帮助我看见自己的软弱，自己的骄傲，甚至自己邪恶败坏的一面。
他来到提醒我们的软弱，我们甚至有我们的罪恶败坏的一面。
所以人真的是很软弱与败坏。
所以人是真的很软弱很败坏的。
就好比今天早晨。
就好像今天早上。
我帮孩子在穿衣服。
我帮我的仔女穿衫的时候，
穿完之后他说他不要穿那个。
他们穿完之后他们就说不要再穿这个。
我问他为什么不要穿，
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不要穿这个，
他也不讲，
他都不讲，
那就开始要哭了，
他就开始要哭了，
那我那个脾气就快上来了，
那我的脾气就也都开始发作了。
那我又想说不能这样，我说那你去照镜子，如果不喜欢我就把你换，那其实我心里面是不要换的。
我就说 你去照一块镜，如果你不喜欢我就帮你换，但其实我本来就不想跟他换。
因为我就赶着要来早上来参加祷告会，然后他就在那边给我耍脾气。
我本来就要赶着回家参加教会的祈祷会，但是他就在这里搞事。
那我在想说其实那时候我可能就像这个孩子一样，面对天父也是如此。
其实我话好似睇到我自己，亦都好似呢个细路仔一样，喺我嘅天父面前咁样。
我给你这一套是最好的，你就不穿。
呢一套本来最好嘅衫，但系佢就系话唔要着。
我怎样看你都是最漂亮的，你就不满意。
我点样睇都觉得你系最靓仔噶啦，但系你就系唔要着。
因为很多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也可能是这样。
我好多时候谂到我自己亦都系咁样样嘅。
后来我感谢神，我没有发脾气。
后来感谢神，我哋冇发脾气。
那神也马上让我找到停车位。
但神亦都俾我好顺利咁揾到个停车位。
所以我要讲的是，我们每天如果好好去在生活当中去体会，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真的是很败坏。
如果我哋好小心咁睇喺我哋嘅生活里边，我就会睇到我哋自己系好败坏。
或者不应该说我们，应该说我自己哦，你们是很好的。
或者唔应该讲我哋，而系讲我系只系我系咁败坏嘅啫。
保罗在这里说罪恶之下，英文的翻译可以翻译成在罪恶力量底下。
这里保罗翻译罪恶之下，其实是可以翻译做在罪恶力量之下。
因为英文的翻译就是如此，所以当我们这样去了解的时候，
英文的翻译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去了解的时候，
我们如果要靠自己来称义，
如果我们要靠着自己来到称义的话，
就代表我们要有可以战胜罪恶的力量，
就表示我们有这个战胜这些罪恶力量的。
但是我们应该没有人可以夸口说我有战胜邪恶罪恶的力量，
但我们没有人可以够胆说我们自己有这个这样的能力可以战胜这个罪恶 的力量。
至少圣经的教导告诉我们，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的。
至少圣经上面的教导就说，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去战胜这些罪恶的力量的。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提到耶稣基督他如何为我们在受苦当中留下榜样。
彼得前书的二十二章二十二节那里提醒我们，
二章二十二节，
二章二十二节
到二十五节，
到二十五节
告诉我们如何在受苦当中留下美好的榜样，
告诉我们怎样在痛苦的经验里面留下美好的见证。
这里告诉我们他并没有犯罪，
上面告诉我们他并没有犯罪，
口里也没有诡诈，
心里也没有诡诈，
并且被骂不还口，
并且
被骂不还口，
被骂不还口，
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受害不说诡诈的话，
威吓的话，
威吓的话，
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只将自己交与审判公义的主。
他被挂在木头上，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义上活，
就得以在义上活。
因他的鞭伤，
因他的鞭伤，
你们便得了医治，
你们便得了医治。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
你们从前好像迷途的羊，
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你如今却归到你灵魂的牧人基督里。
那其实这一段经文，彼得就是要提醒我们。
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彼得就要提醒我们，
耶稣在受苦当中，他可以愿意来承担，愿意为了我们。
就是耶稣在受痛苦的时候，他是愿意为我们承担我们的痛苦。
做了鞭伤，受就是为了要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归在他的监督底下。
他受了鞭伤，就是为了在罪恶里面将我们拯救出来。
那我们刚刚所读的彼得前书22章22节，
我们刚才读的彼得前书2章22节，
就是彼得引用先知以赛亚，
来彼得引用先知以赛亚
对于他们期盼的弥赛亚的描述，
就是他们对以赛亚的期盼的描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当中，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不管是旧约或者是新约，
主耶稣基督是那唯一没有犯罪的。
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唯一没有犯罪的人。
因此保罗在第十节今天的经文说，
所以保罗在今天的经文的第十节那里说，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十一十二节又说，
第十一第十二节那里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那其实保罗引用诗篇14篇1到3节来支持他这样的论点。
其实他是引用诗篇第14篇1至4节那里告诉我们。
那如果我们去看诗篇14篇1到3节，我们看到大卫一开始就讲到这些人是愚顽人。
如果我们打在诗篇14篇1至3节，我们看到大卫是说这些人是愚昧的人。
那这些人所谓愚顽人，就是故意不去看神。
这些所谓愚顽的人，就是他们故意不去看神，
不听他的教训，
不听他的教训，
在心里面并且自已经认定说世上是没有神，
而且在心里面已经认定在这个世上没有神。
那因着有这样的观念，
因着有这样的观念，
所以他们在生活当中的人生的方向，
所以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人生的方向就是
还有任何的判断
或者他们任何的判断，
都因为没有神这个假设而迷失了他们的，
都会因着这个没有神的这个假设而迷失了。
保罗这样的严厉道出世人的光景，
保罗在这里就是指出世人的光景。
那我们可以自己来问自己，
我们可以自己来问我们自己，
我们是在哪个阶段呢？
我们究竟是在哪一个阶段呢？
我们的生活的准则又是什么呢？
我们生活的准则又是什么呢？
我们是否像保罗所说的没有明白的？
我们是否好像保罗说的这样说，没有明白的，
就是在心思上面败坏，
就是心思上面我们败坏，
也像是保罗在罗马书1章21到22节所说的，
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第一章21到22节，
就是思想变为虚妄无知，
就是思想变为虚妄无知，
故意不认识神，
故意不认识神，
然后以及对神的话也没有任何求知的欲望，
而且对神的话语没有任何的求知的欲望，
导致不能明白，
以导致都不明白。
那还是我们是那不寻求神的，
还是我们是一些不寻求神的，
就是那指着那些只顾追求今世的荣耀或者是精神上面的欲望的，
就是指那些只是追求今世的荣耀而不追求神的，
却没有在寻求神来满足他内心当中心灵的那个虚空，
却没有去追求神来到去满足他们心里面的虚空。
又或者我们是保罗所讲的，
或者我们是保罗所讲的
偏离正路的，一同变为无用的，
是偏离正路的，一同变为无用的，
就是指着那些忘记自己在神的眼光当中所赋予的使命，还有所赋予的价值，
就是我们那些忘记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赐给我们的使命和价值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明白神的吗？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明白神的呢？
我们是那一些在心思当中是顾念神的吗？
我们是不是这些在心思里面顾念神的人呢？
我们是寻求神的吗？
我们是寻求神的吗？
还是我们是偏离正路的？
还是是偏离正路的呢？
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省察我们自己是在哪个阶段，
求神给我们省察我们究竟在哪一个阶段的里面。
第二点，我们过去的星期四我们庆祝感恩节，
弟兄姐妹，我们过去礼拜四我们庆祝感恩节。
因为我听到许多弟兄姐妹的见证之后，
我听到弟兄姐妹他们很多的见证之后，
我再次被提醒生命其实是很短暂的。
我再次被提醒生命是很短暂的。
许多人分享他们在教会三四十年，
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分享在教会里面三四十年，
虽然年龄渐渐的增长，身体可能不像以前的那样可以行动自如，
生命慢慢渐长，可能我们的身体的行动不是可以自如，
但是他们却可以对神越来越依靠，
但他们却可以对神越来越去依靠，
他们对神的认识也越来越深，
他们对神的认识也都越来越深。
因此我再次被提醒做一个基督徒的使命，
我也更再一次被提醒做一个基督徒的使命，
不要把生命浪费在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当中，
不要将生命浪费在一些没有意义的事里面。
因为人的生命真的好像飞逝一般就过去了，
因为人的生命就好像飞逝一样就过去了。
如果没有好好的认识神，
我们要好好地认识神，
不管我们在俗世当中的努力带给我们多少的成就还有欢乐，其实就是都转眼就成空了。
我们不理在世间我们的努力能够为到我们带来多少的快乐和成功，这些都是转眼间就过去了。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把目标放在神身上，
求神帮助我们将这个目标放在神的身上，
按着他的教导来过我们的生活，
我们凭着他的教导来过我们的生活。
第34节保罗又提到另外一类的人，
第13、14节保罗又提醒到另一类的人，
这里讲到是言语败坏的人，
他们是讲言语败坏的，
这也是我们常常最容易犯错的地方，
这个都是我们时时容易犯错的地方。
第13节引用诗篇五篇第九节，
第13节是引用诗篇第五章第13节，
那感觉起来他就好像在描述创世纪三章蛇引诱夏娃的那一个情形，
这里好像就是描述创世纪第三章这里蛇去怎样引诱这个夏娃，
其实这个指着那些舌头圆滑专讲欺哄话的人，
他是指一些口腔润滑去毁谤人的人，
虽然口出言辞好动好听动人，
虽然口出善言
好听动人，
好听而且动人，
那但是其实背后常常隐藏着引人犯罪还有的力量还有陷阱，
但是往往在后面就是容易引人犯罪，
他说好像敞开的坟墓，
就好像是敞开的坟墓，
那代表是人心里面人内心里面的腐败一样，
是好像讲到人心的腐败这样。
只是解说
第十四节话，
不义的人他是满口咒骂苦毒，
是满口是咒骂苦毒，
那其实保罗是引用诗篇第十篇第七节，
其实保罗是引用诗篇的第十篇第七节，
他告诉我们他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奸恶，
他这里说
满口是咒骂，
满口是咒骂
诡诈
诡诈
欺压
欺压
舌底是毒害，
舌底是
毒害
毒害，
然后奸恶
然后是奸恶。
他们的言语是可怕的。
啊，他们的言语是可怕的。
是从心中发出。
是由心里面发出。
心里想的，口里就这样说了出来。
心里面想到的，口里面就这样讲出来。
口里说的行为就也这样跟着做出来。
口里面这样讲出来，然后他跟着就这样做了。
也像耶稣说的。
也都像耶稣这样讲的。
你们要听。
啊，你们要听。
你要明白。
你们要明白。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
啊，入口的不会污秽人。
出口的人乃能污秽人。
出口的才可以毁坏人。
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唯有出口的是由心里面发出的。
有恶念。
有恶念。
凶杀。
凶杀。
奸淫。
奸淫。
苟合。
苟合。
偷盗。
偷盗。
妄政。
妄政。
旁毒。旁毒。
旁毒。
这都是污秽人的。
都是污秽人的。
那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
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的口舌居然可会做出讲出这么多败坏的事情。
我们的口舌竟然可以讲出这么多罪恶败坏的事情。
其实我们的口可以败坏也可以造就。
其实我们的口可以败坏也都可以造就。
那我们要看口可以败坏是如何的严重。
我们来看口怎样去败坏是怎样严重。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的。
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
是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
德国尚未向法国来出兵。
德国还未向这个法国来出兵。
但他们却在德法的边界设了一个广播电台。
但是他们就在德国和法国的边界设立了一个电台。
那每天晚上就对法国人播放两小时的音乐名曲。
就每一日向法国的人播放两小时的音乐名曲。
那因为法国人他普遍喜爱音乐。
因为法国人他们不是很喜欢这个德国的。
他很喜欢，普遍喜欢音乐。
他们普遍地喜欢音乐。
所以这个电台不久就被法国人喜爱。
所以没几耐就这个电台就成为法国人他们最喜欢的电台。
那慢慢的这个电台的节目当中，
在这个电台的节目当中
开始播一些法国政府重要人物的内幕新闻。
他就播一些法国的重要人物他们的内幕新闻。
那再加以批评。
然后就会加以批评。
但是其实他多半的资料都是谎言。
但是他大多数的资料都是一些谎言。
那德国人就利用这个电台。
德国人就是利用这个电台。
最后释出一个最大的谎言。
就是放出一个最大的谎言。
就讲说请法国人安心。
就是叫法国人你们安心。
德国人会永保两国长期的友谊。
德国会去拥抱两国的友谊。
那谁知不久希特勒就在法国人没有防备的底下就进攻法国。
但是没几耐之后德国就向没准备的法国人发起进攻了。
那就攻占了法国的巴黎之后就攻占了整个法国。
他们在攻占了法国的巴黎之后就占领了整个法国。
弟兄姐妹，我所要讲这么长的故事。
我们讲这个这么长的故事，
这就是语言这些谎言是会造成很大的破坏的。
就是想讲语言这些谎言是可以造成很大的伤害的。
那雅各我们如果记得的话，
雅各如果我们记得的话，
雅各要我们怎样做？
雅各要我们怎样做呢？
他要我们快快的听，
他要我们快快的听，
要慢慢的说，
慢慢的说，
慢慢的动怒，
慢慢的动怒，
就是要我们好好来听神的教导，
就要我们好好来听神的教导，
并且学习勒住自己的舌头，
并且学习怎样勒住自己的舌头，
控制自己的情感，
控制自己的情感，
不要因为内心的怒气还有恶念来影响我们，
不要被我们内心的怒气或者恶念来影响我们的行为，
我们讲出这些口无遮拦并且伤害人的话语，
然后讲出一些口无遮拦去伤害别人的说话，
那这会造成主耶稣的名得到亏损，
就会令到主耶稣基督的名受到亏损了。
雅各也提醒我们，
雅各亦都提醒我哋，
舌头没有人能制服。
舌头冇人能够制服佢，
是不止息的恶物，是不止息的恶物，
系不止息嘅恶梦，
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满了害死人嘅毒气。
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位主，
我哋用舌头嚟颂颂赞呢一位主，
为父，为父，
为父。
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
亦都用舌头嚟咒诅藉着神嘅形象嚟做嘅人，
是不应当的，
系唔应该嘅。
那这在雅各书三章八到十节，弟兄姐妹可以看哦。
呢个系雅各书第三章八至到第十节里边。
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经历在言语当中被伤害。
弟兄姐妹，我哋但都经历过我们在言语里面被人家伤害，
又或者是我们曾经用言语伤害过别人，
或者我们曾经用言语去伤害过别人。
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愿意让主耶稣基督来改变我们的心。
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愿意应该愿意给主耶稣基督来改变我们的心。
我不是说控制我们的舌头，
我们说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舌头，
我是要我说改变我们的心，
我话要改变我哋嘅心，
因为这是耶稣，这是雅各，这是保罗，他们所领会到的心里面被改变。
呢个系主耶稣，系保罗，系雅各，佢哋所领受到嘅，就系要我哋，就系我哋要改变我哋嘅心。
你内心被改变，你就可以说出合宜并且造就人的话语。
你改变你的心，你就可以讲，可以讲出造就帮助人的说话，
又可以帮助我们
就可以帮助我们，
让更多人从我们身上嗅出
让很多人可以在我们的行为里面
闻到因为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香气，
就可以闻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的香气。
然后从15到17节当中，
保罗在15到17节的当中
引用以赛亚书59章7到8节来描述犯罪之人的情况，
是引用以赛亚书59章
7到8
节7到8节讲到这些罪恶的人。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义之人，
我们看到这些不义之人
好像用一个很迫切的心情，
他们好像用一些很迫切的心情，
在所经过的路上，
在他们经过的路上边，
专门做那些残害暴虐的事，
专门做一些残害暴虐的事。
就好比一个人犯罪了以后，
就好像一些人他们犯罪之后，
迫不及待的又要去犯另一个罪一样，
他们迫不及待的又想去犯下一个罪一样，
使自己在生活当中没有平安可言，
使到他们自己的生活在里面好像是没有平安可言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上个星期讲到
弟兄姐妹，我们在上个星期我们讲到
圣经里面所讲的平安
圣经里面所讲的平安
是一种跟神交织联合在一起，
是跟神交织在一起的。
因此一个人沉浸在罪恶底下，
所以一个人在如果曾经在罪恶的底下，
我想是因为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远，
我想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远，
因此不会感受从神而来的平安，
所以他就不可以感受到从神而来的平安。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您感受不到主耶稣基督所赐的平安，
如果在生活当中我们没有感受到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
那我们大概要好好来审查自己与神的关系，
我们就应该要好好地审查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了，
甚至我们要看自己是否陷入在罪恶的捆绑当中，
我们就要醒觉我们究竟是不是要我们是不是生活在罪恶的当中。
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就是，
保罗在这里要提醒我们的就是
要拥有从神而来的真平安
要拥有由神而来的平安，
就是要认识神与亲近主，
就是要认识神和来亲近主。
因此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还不认识神的，
因此如果在我们当中还有不认识神的，
那我还是要来鼓励您，
我还是要鼓励你，
让神成为您生命当中的主宰，
让神嚟到成为你生命当中嘅主宰，
使你可以经历神所赐的那出人意外的平安，
喺度你可以经历呢个由神而嚟嘅出人意外嘅平安。
但如果您已经是信主的，
如果你已经系一个信主嘅，
内心却没有平安，
你嘅内心却没有平安嘅，
那我可能要提醒你要好好来检视您跟神的关系。
可能我就要提醒你要好好检视你自己同神之间嘅关系。
因为平安是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
因为平安是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
就是要像要让我们像过去的使徒一样。
但要我们好像过去的使徒一样。
虽然在困难挑战。
虽然在困难在挑战。
甚至逼迫底下。
甚至是逼迫逼迫的底下。
我们还可以心里没有忧愁还有和胆怯。
我们心里面还是不会有胆怯不平安。
耶稣在约翰福音14:27告诉我们。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27告诉我们。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也不要胆怯。
有一个画家
有一位画家，
他画了一幅画，
他画了一幅画，
名叫《暴风雨中的平安》，
叫做《暴风雨中的平安》。
但是这一幅画，
这幅画
画的就却是如万马奔腾的瀑布，
是一个好像万马奔腾的瀑布，
从上往下泻。
然后由上往下来到泻下，
看起来是惊险万分，
看上来好像是惊险万分。
有一棵树是倾斜的，好像要倒了一样，
有一棵树好像倾斜到就来要 倒下一样，
是从当中看不到任何的平安，
在当中好像看不到任何的平安，
只看到惊险，
只是会看到很惊险。
于是买主就问画家，
因为买主就问这个画家了，
这幅画看起来惊心动魄，
他说这幅画看上来惊心动魄，
非常的危险，
非常的危险，
我就看不出有什么平安，
我就看不到有什么平安了。
画家就跟他说，
画家就跟他说，
你看树上有什么，
你看看这棵树上面有什么，
岂不是有一个洞，
岂不是有一个洞在这
里，洞口当中有一只鸟，
在这个洞口里面 有一只雀仔，
这只鸟在那边自由自在的，
这个雀仔在这里很自由自在的，
好，没有危险，
一点危险都没有，
这岂不是平安吗？
这个岂不是就是平安了吗？
在惊涛骇浪当中，
在这个惊涛骇浪之中，
有的平安才是真平安，
有了平安才是真的平安，
这是主耶稣基督要应允我们的平安，
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应允了我们的平安，
不是当你在面对所有的美好的事情，
不是说你在面对所有美好的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体会出来的，
你可以体会得到的。
当我们领受感受到耶稣的平安，
当我们领受到感受到主耶稣的平安，
都是我们在面对一些挑战困难，是你觉得你没办法去承担的时候，
就是当你面对困难挑战的时候，是你觉得你自己都没办法去战胜的时候，
好像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就好像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听，
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胆怯呢？
你这小信人你们为什么胆怯呢？
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
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
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
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
我相信弟兄姐妹都了解也熟悉这一个故事，
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们都熟悉这个这样的故事。
当门徒在面对大风暴大浪在船上的时候，
当门徒面对大风大浪在船上的时候，
耶稣其实就在当中休息睡觉，
其实耶稣就在他们当中在那里悠闲地睡觉，
但是门徒却忘记了他们的主与他们同在，
但门徒就却忘记了他的主耶稣是跟他们同在。
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困难挑战，我们忘记主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
我们很多时候面对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都忘记主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
我们寻求我们的方法，我们大呼大喊，
我们 面对我们去寻求方法，我们在大呼大喊，
我们流泪抱怨，
我们流泪，我们抱怨，
我们没有去 认识到主与我们同在。
我哋冇认识到我哋嘅主系与我哋同在嘅。
主与我们同在就有平安。
主与我哋同在，我哋就有平安。
这是神所对我们的应允。
这个系神对我哋嘅应允。
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要提醒自己，
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
主耶稣基督没有一刻是离开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是没有一刻是离开我们的。
很多时候是我们，
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
以为他不在，
以为他不在。
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犯罪得罪他，越行越远。
有时候我们自己犯罪，然后越行越远。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今天的经文，今天所讲的
今日嘅经文，我哋今日所讲
有一点严肃，有一点严肃
有一啲严肃，
讲到罪的问题，
系讲到罪嘅问题。
但是我相信一间教会不讲罪，
我相信一间教会如果佢哋唔讲罪，
不是神所喜悦的教会，
系唔系神所喜悦嘅教会嚟？
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承认我们是不足，我们都是罪人。
我哋要喺神面前承认我哋系不足，我哋都系一啲罪人。
当我们看见不足的时候，神才可以兴起我们。
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不足的人，神才可以兴起我们。
神要建造的，他要先破碎。
神要建造的，他要先破碎。
你不愿让神来破碎的，你就没办法让神来建造。
你不愿意给神来到破碎，你就没办法来到给神来到建造。
这也是在提醒我自己，我也是一个软弱的，一些缺乏的邪恶。
你都提醒我，我是一个缺乏的，我都是一个邪恶的人。
所以我们要好好在神面前来认识他。
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我们好好地去认识他。
保罗十八节说，不义的人就是眼中不怕神的人。
保罗这十八节就说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
就是他们不怕神。
就是他们不怕神。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造成人类多重罪恶的根本的错误，就是人缺乏对神的敬畏。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人做了多重的罪恶，就是因为在我们的眼中，我们不惧怕神。
其实基督徒当中也存在了这样的问题。
其实在基督徒当中，我们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就是我们怕人不怕神，
就是我们怕人不怕神。
但真正认识神的人，
但是真正认识神的人，
应该敬畏神多过于尊重人，
应该敬畏神多过尊重人。
因为世上的一切，
因为在世上的一切，
这些的人将来不管是谁，包括您跟我，都要接受最后的审判。
这个世上的人，不管是你或者是我，都要接受神的审判。
并且唯一可以避免启示录所说的永行的火湖，
而唯一能够避免这个启示录里面所讲的这个火湖的，
在神的眼中被看为义的，
就是要在神的眼中被看为是义人，
就是要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
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
因为他帮助我们摆脱了罪的工价，
因为他帮助我们摆脱了罪的工价，
使我们不再死亡，
使到我哋唔再死亡。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这个圣诞的季节，
喺呢个圣诞嘅季节，
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来预备我们的心。
我哋应该要好好咁预备我哋嘅心，
来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摆上的一切。
去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哋所摆上嘅一切。
他为了救我们脱离死亡，
佢为咗救我哋脱离咗死亡，
甘心乐意的舍去天上的荣耀。
甘心乐意的舍去天上的荣耀，
他降生为人，
他降生为人，
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最后死在十字架上面，
成了赎罪祭，
成了赎罪祭，
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与恩典，
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和恩典。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在这个成圣的道路当中，
在这个成圣的道路里面，
您跟我可以彼此鼓励，
你同我可以彼此鼓励，
互相的扶持，
互相来扶持，
然后做好一个基督徒，
然后做好一个基督徒，
可以活出荣神益人的生命，
可以活出荣神益人的生命。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在今天早晨，让我们能够透过保罗对我们的提醒，
在你公义的权柄底下，我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单单是因为你的恩典。我们在我们的性情当中，我们在我们的口舌当中，我们在我们的行为里面，都不断地得罪了你，但你却是那么的爱我们，接纳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当我们被提醒没有义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省察我们自己跟你的关系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是否走在你的教导当中。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叫众人能够闻出你在我们身上的香气，叫众人能够在我们身上看出您那慈爱的形象，叫我们能够每天做一个荣神益人的基督徒。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